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据研究者认为，人类的智商水平呈明显的下降趋势，而随着科技向智能化不断的推进发展，人类将变得越来越愚蠢。放眼望去，满世界的低头看手机一族，似乎佐证了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警示醒言。快节奏的生活本来就让人很难停下来思考，而当任何问题似乎都能从 AI 那里得到即时的答案，人就更加不需要思考了。而人类停止思考的结果，可能不仅仅是智商水平低下，连三观，尤其是生命的意义和价值，都将被大数据所左右。别说智能时代让人会误以为自己是无所不知的神，就是非智能时代，人也自夸自傲，或把人推向神坛，却并不去思想真神。比如在无神论的国度里，我们经常在使用神圣这个词，用它来形容各种崇高、尊贵、庄严的事物，却故意忽略其本身的神之灵、神之圣的原意，不去想它跟不可亵渎的神有什么关联。甚至，人可以把神圣的字眼加在帝王将相的身上，宁可封人为神，也不愿正视神真实存在的神圣事实。如今我们这个魔幻的世界，更充斥着各样男神女神，也充斥着人手所封的各路神仙。偶像的位置，偶像的祭坛，可以矗立在光天化日之下，而真神却被人视而不见，听而不理。人一边享受着上帝所造的奇妙万物，普世恩典，一边却用各种假说、无稽之谈，曲解抹杀神的创造。圣洁的神愿意接纳本该死的罪人，而罪无不堪的人类却故意拒绝圣洁的神。我们确实该问问这人世间，天理何在？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金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哈，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我们研读和分享了利未记的27章的1到10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利未记27章1到10节就讲述了有关许愿的条例。如果许愿的对象是人， 也就是奉献那个人去服侍神，被许的人要成为神的奴仆。但圣殿里的侍奉呢，是利未人的专利，因此许愿的便要付出奴隶赎金的价值来去还愿。赎价的金额按被许之人的性别和年龄而有所分别。如果许愿的对象是牲畜，如果是洁净的牲畜，那么一经献上就成为圣了，就是属于神的了。许愿奉献的牲畜就得算数，永不能更改，永不能更换。每一只献给神的牲畜都被看作是圣洁的，就是说这个牲畜是被分别出来的，是分别为圣归给神的，它不可更换。如果奉献者想用一只比较差的牲畜来去代替它，那么两只牲畜，就是所许的与所换的，都要归给神。神教导以色列民向神许愿，即使在以后觉得比预计的要多，也必须要信守诺言。你看，神把我们的许愿看的是很认真的。如果你应许把收入的十分之一归给神，以后呢，突然有了额外的开支，你若继续做神忠心的管家，就得付重大的代价。不过呢，神指望你不要计较艰难，也要还你的愿。那么利未记呢，已经接近尾声了。第27章就是这卷书的最后的一章，说到献祭许愿的条例。许愿在祷告属灵生命上呢，不是非做不可的。你可以不许愿，可是如果你向神许了愿，那么就一定要还愿。传道书的5章4到6节，经文说，你向神许愿，常还不可迟延，因他不喜悦愚昧人，所以你许的愿应当常还。你许愿不还，不如不许。不可任你的口使肉体犯罪，也不可在祭司面前说是错许了，为何使神因你的声音发怒，败坏你手所做的呢？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查考和分享利未记的第27章所剩下的部分。利未记27章的11到13节经文记载，若牲畜不洁净，是不可献给耶和华为供物的，就要把牲畜安置在祭司面前，祭司就要固定价值。牲畜是好是坏，祭司怎样固定，就要以怎样为是。他若一定要赎回，就要在你所固定的价值以外加上1/5。好，一只不洁净的牲畜，它是不能够献祭的，但是可以用来还愿，要由祭司估算这只牲畜的价值。这个人若是要赎回，那么就要在固定的价值之外另外再加上1/5，这1/5的银两算是献不洁之物的罚金。好，利未记的27章9到13节，这里所记载的条例涉及许愿对象是牲畜的情况。在神面前许愿把牲畜献上，分为4个条例。首先，把洁净的牲畜献为还愿的供物，这牲畜成为耶和华圣洁的供物。第二，把不洁的牲畜献为还愿的供物，祭司要给这牲畜固定价值。第三，用其他牲畜赎回许愿的牲畜，新迁来的牲畜归神为圣洁的供物，许愿的牲畜也被视为洁净，归祭司所有。第四，用赎价赎回许愿的牲畜，在祭司固定的价值上再加上1/5。利未记的27章14到15节经文就记载，人将房屋分别为圣归给耶和华，祭司就要固定价值。房屋是好是坏，祭司怎样固定，就要以怎样为定。将房屋分别为圣的人，若要赎回房屋，就必在所固定的价值以外加上1/5，房屋仍旧归他。好，以色列百姓如果把房屋奉献给耶和华，他可以是改变主意的，付出祭司所固定的价值，那么再加上1/5，就可以把房屋给买回来。房屋算是一个人所拥有的最有价值的产业了，也可以拿出来奉献给神的。我认为一个基督徒如果许愿把自己的房子献给神，就当心甘乐意的来去信守这个承诺。这个人可以继续的住在屋子里头，但是应该开始付房租给房东， 那么神就是房东。如果他没有付房租，那么在赎回的时候要另外加上五分之一的赎价。另外加的赎价算是一种罚金，代表他承认神拥有这个房子的所有权。曾经有一位信徒请牧师为他的房子来行奉献礼，那个人就说了要把房子奉献给神，如果牧师愿意的话他可以随时去住。其实牧师有自己的房子，不需要跑到那里来去住那个信徒的房子。如果这个信徒真心认为那是神的房子，那么他就应该付房租给神，代表他承认神拥有这个房子的所有权。那么这样做会不会太刻板了呢？没错，就应该是这样。我们凭着自己的自由意识向神许愿，我们也要以行动来证明我们自己的诚意，做事呢就应该这么干脆。好，利未记第27:16-25，经文记载，人若将承受为业的几分地分别为圣归给耶和华，你要按这地撒种多少固定价值，若撒大麦以赫梅尔，要估价50舍克勒。他若从喜年将地分别为圣，就要以你所固定的价为定。倘若他在喜年以后将地分别为圣，祭司就要按着未到喜年所剩的年数推算价值，也要从你所估的减去价值。将地分别为圣的人，若定要把地赎回，他便要在你所估的价值以外加上五分之一，地就准定归他。他若不赎回那地，或是将地卖给别人，就再不能赎了。但到了喜年，那地从买主手下出来的时候，就要归耶和华为圣，和永献的地一样，要归祭司为业。他若将所买的一块地不是承受为业的分别为圣归给耶和华，祭司就要将你所估的价值给他推算到喜年，当日他要以你所估的价银为圣归给耶和华。到了喜年，那地要归卖主，就是那承受为业的原主。凡你所固定的价银都要按着圣所的平，20季拉为1舍克勒。好，这段经文所讲述的就是把承受为业的几分地分别为圣归给耶和华。那么有以下的几种情况，首先按所固定的价值代替土地献上。固定土地价值是根据以喜年为中心所设定的买卖土地法，到了喜年，这个土地呢就再次归许愿者所有。第二，把地分别为圣又想赎回时，赎价要按照土地买卖法固定的价值再加上五分之一。那么第三，就是想把分别为圣的土地卖给他人，在喜年，这个土地呢不再归许愿者所有，而要成为祭司永远的产业。第四，买来他人的土地分别为圣献给耶和华的，许愿者一次性的把土地的价值给献上，在喜年，这个土地呢要归回原主人的手中。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探讨三种不能够当成还愿的献物。利未记的27:26-27，经文记载，唯独牲畜中头生的，无论是牛是羊，既归耶和华，谁也不可再分别为圣，因为这是耶和华的。若是不洁净的牲畜生的，就要按你所固定的价值加上五分之一赎回，若不赎回，就要按你所固定的价值卖了。好，头生的人或者是牲畜都是归给神的，所以不能当成还愿的献物，神坚持他的所有权。利未记27:28-29，经文记载，但一切永献的，就是人从他所有永献给耶和华的，无论是人是牲畜，是他承受为业的地，都不可卖，也不可赎。凡永献的，是归给耶和华为至圣。凡从人中当灭的，都不可赎，必被致死。 第二种不能成为还愿献上的是那些已经永远献给神的。从约书亚记的第六到七章，我们就知道耶利哥城献给神永远成为废墟，亚干私藏当灭之物，所以就遭到毁灭。好，利未记27章的30到33节，经文记载，地上所有的，无论是地上的种子，是树上的果子，十分之一是耶和华的，是归给耶和华为圣的。人若要赎这十分之一的什么物，就要加上五分之一。凡牛群羊群中一切从帐下经过的，每地十只，要归给耶和华为圣，不可问是好是坏，也不可更换。若定要更换，所更换的与本来的牲畜都要成为圣，不可赎回。好，那么第三种不能够成为还愿献给神的，就是十分之一奉献，因为这个是属于神的，是不能够赎回的。利未记27章的34节经文记载，这就是耶和华在西乃山为以色列人所吩咐摩西的命令。那么这一节经文就为利未记呢做了总结，也显示第27章不是附录，而是在律法中神向人类表达心意的条例。这些命令呢就列举了人、牲畜和财产献给神的条件，防止人不洁的举止来去污损神的圣洁。那么这章经文对许愿和奉献的动机是非常看重的，不希望有人过分的热衷以致不能够履行。有些人许了愿，时间一长啊，热心减低了，或者是环境发生变化了，以致所许之愿就难以实现。这里的立法也照顾到人情，准许捐出之物在若干情况之下还可以赎回。那么这让人就联想到，在新约时期，神就要求信徒信守对神的承诺，包括献身侍奉、婚约、受洗归主等等。破坏誓约的人，就像在路加福音9章62节主耶稣他所说的那样，他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唯有答应一生奉献给神，同时信守这个承诺的信徒，才受到圣洁完全的神所悦纳。今天的基督徒真是应该要满心感谢神的恩典。提多书的2章11到14节，保罗说，因为神就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他为我们舍了自己，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罪恶，又洁净我们，特作自己的子民，热心为善。好，利未记这卷书呢，是神给以色列百姓的信仰指南，记载的是以色列民族得到救赎成为祭司的国度，他们应当以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在圣洁的神面前去侍奉他。这卷书就阐明了以色列百姓侍奉圣洁之神的条件，要求选民需要履行洁净的义务，特别强调担当祭司职分的利未人需要举行的祭祀礼仪和洁净的仪式。利未记的写作目的就是要教导以色列百姓该怎么样的借着会幕来到圣洁之神的面前，与神进行交通，以及如何行圣洁的祭祀仪式和洁净的仪式。那么这里呢，有两个写作特点。第一，就是这本书没有地理上的变化，主要记载的就是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之后安营在西乃山脚下的时间里头所发生的事情。那么第二，就是书中出现的祭物和祭祀的制度都强调了神要他的子民顺服神的命令，自觉远离罪恶。那么这让人就联想到新约时期神借着耶稣基督彻底解决人类罪的问题。希伯来书从已经成就的救恩的角度引用旧约的献祭，就解释了这一点。好，利未记记载了圣洁的耶和华神居住在不圣洁的百姓中间，那么神就借着摩西之口颁布了诸般的律例和法则。这本书就列举了使人与神分离的各种不洁， 以及恢复神和人之间在灵里交往的律法的条例。神为了使蒙救赎的百姓成为圣洁，把选民的信仰生活、道德伦理生活给规范化，那么就形成利未记所记载的律法。利未记的1-17章就讲述了以色列百姓来到神面前的道路。耶和华神在会幕中就临到自己的百姓中间，那么选民通过遵守献祭的条例和祭司制度就来到耶和华面前。神向他的子民要求圣洁，就特别制定了大赎罪日，以避免因百姓的堕落而断绝来往。同时呢，神他还颁布了献祭的律例。而利未记的18-27章就讲选民和神灵里交往的方法。神为了使百姓和祭司保持与神亲密，有别于外邦人，便借着摩西之口把神的律法就赐给以色列全会中。选民对律法的顺服与否，就决定了以色列百姓选择的是咒诅还是祝福的道路。那么利未记的第27章呢，就是这卷书的最后的一章，那么主要记载了有关许愿献上财产的律法。利未记这卷书的中心思想就是神的圣洁，以及圣洁的侍奉神的人应该履行的义务。在这卷书里头，肉体的圣洁就象征着属灵的圣洁，因此用于献祭的祭牲要分别为圣，要完全而不可以有残疾。妇女产后的出血、皮癣、烧伤、秃头、身体的残疾、精血等等都被视为是不洁净的标记，那么这些都让人联想到属灵的人在灵里的缺陷。神赐下与患有这些疾病的人有关的各种律法条例，例如患皮肤病的人，尤其是大麻风的人，必须隔离，不得进到会幕中。那么这样的人在经过祭司长的确认，被认为是完全康复以后，他才能进到神的会幕中来。但是在进入会幕之前，他必须按照规定来献上完全的祭。这些祭物呢，让人就联想到基督既完全又完备的牺牲救赎。在西乃山立约之后，以色列百姓就作为神的选民了，就必须在生活上时刻来彰显神的统治和荣耀。神严格的就规定了以色列百姓的宗教生活，特别是对宗教仪式更明确地做出了详细的规定。例如以色列民只能够在指定的会幕里来献上祭物和祭牲，因为会幕象征神的圣洁和临在，而只有祭司长或者是大祭司才能够执行祭祀。他们应该时刻的警醒，保持祭物的洁净，也应该把献祭的意义来教导给百姓。如果把利未记这一卷书分成两个部分，那么其中一个部分就是教导有关通过祭祀与神灵里交往的方法，那么另外一部分呢，则是教导了以色列百姓在地上应当以什么样的方法保守作为神子民的圣洁。那么这也是利未记这卷书的两大主题。好，利未记这卷书所记载的律例法，就体现了神在西乃山和以色列民立约的基本的原理。这些原理概括起来呢，主要是有以下的五点。第一，就是作为蒙神救赎脱离埃及人奴役的以色列百姓，应该始终保持圣洁。为了侍奉敬拜独一的真神，选民是应该分别为圣的，应该是和外邦人区别开来的。以色列民应该借着献上代赎的赎罪祭来到神的面前，因为只有无罪的生命才能够代替罪人将要灭亡的生命。那么旧约中以色列人所献的祭牲，让人就联想到新约时期解决人类一切罪的救主耶稣基督。好，第二，只有通过在指定的会幕中献祭的仪式，百姓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那么这让我们就联想到信徒应该借着神的恩典以及神所应许的方法来到神面前。所以有关敬拜仪式的规定或者祭祀都是从神开始的，而不是从人开始的。如果祭祀制度是人所想出来的，那么人就会落入到义是借着人的功劳得以成就的这样的骄傲当中。 好，第三就是圣洁的百姓已经成为耶和华的子民了，因此以色列全会众应该严禁一切拜偶像的行为。那么这样的禁忌事项就表现出神对人和人对神的爱。好，第四，不能坏的或者是不会立刻坏的才能够被食用作为献给神的祭物，例如面酵、会变酸的奶、发了酵的蜜、猪肉，以及用亚麻或者是羊毛等物混织的布，所有这些都被视为是不洁之物，不可以作为祭物来去献给神。好，第五，圣洁的年和圣洁的数字，例如七这个数字在圣经里头就象征神的完全，例如第七日是圣洁的安息日，第七年是使土地得到休息的安息年，过了七个安息年以后的第五十年是圣洁的禧年，在禧年人们要把典当的土地归还给原来的主人。逾越节是亚比月的第二个七日，也就是第十四日，无酵节是之后的七日，五旬节是举行摇祭以后再过四十九天以后举行的，也就是第五十天的时候，第七月也就是提斯利月，因三个圣洁的惯例被视为神圣，这三个圣洁的惯例呢，就是吹角节、赎罪日和祝棚节。祝棚节要举行七天，也就是提斯利月的十五日到二十二日。好，以上我们就完成了整卷利未记的研读和分享了。那么从下一次节目开始，我这个圣经导游将会继续的邀请大家随着我们这辆圣经巴士来进到下一站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的旅程了。我请您提前熟读一下经文，希望下一站的圣经游览旅程会让你更加的期待和更加惊喜，也让各位呢更加有所得着。好，我亲爱的朋友，那么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你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边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对每个人来说，立位记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创造主神让我们知道他对圣洁的要求和对救恩的启示。人根本无法解决罪的问题，而唯有通过神的办法彻底解除罪的捆绑，才能回归圣洁。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勤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
遵行圣经的人真正有福，神最喜悦他的道路。